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欢迎来到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题目是毕士大的启示，所会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。这段是在讲一个神迹故事，而这神迹是约翰福音里的第三个神迹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，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，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第十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十一节，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十五节，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节，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，羊门是圣殿其中一个门，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毕士大是音译的一种翻译啊，希腊文读作贝菲斯达。那么它为什么有五个廊子呢？它基本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哈，你就画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图形，然后呢在长方形的中间再画一横啊，那就有五个廊子。那这五个廊子呢，在犹太人里头也是象征着摩西五经。所以这个神迹的记号背后的意义很有意思。摩西五经，律法不能救人，但耶稣可以救人。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写到了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。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作者说得很清楚，写作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信。这你们信这个字呢， 在圣经早期的抄本里头有两个版本，一个版本是过去式。那么在希腊文里头的过去式呢，指的是一次性的一个决定，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。如果这个抄本是过去式的版本，那么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很有可能就是福音性的，希望让人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在早期的约翰福音的抄本里头，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现在式的版本。那么现在式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表达一种状态，一种继续不断的状态。如果是现在式的话呢，那么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就是牧养造就性的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继续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这现在式的版本很有可能特别是针对原本信了基督教，可是呢后来因故而不想信了。那约翰福音的写作很有可能是针对这样的人，要他们继续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些人的背景有可能是犹太背景的信徒，如果是如此的话，那么毕士大的这个五个狼子，摩西五经不能救人，耶稣才能救人，这背后的意思呢就呼之欲出了。好，我们仔细来看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，说这是以后。这是以后呢是约翰的一个惯用语，是一段新的开始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经文没有明说是什么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约翰福音主要是记载耶稣在南方的工作，而弗类福音、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比较多记载耶稣在北方加利利的工作。5章2节，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。这血气枯干的意思是瘫痪的意思哈，许多病人。在和合本圣经有小字哈，写到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洞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病就痊愈了。原来这毕士大的池子，它池中有两股水源，它是间歇泉。间歇泉意思是它是不定时的会有泉水流出，但什么时候流出呢算不准的。而这个泉水含有铁矿，当时的人们就传说这泉水具有疗效。那么当时犹太人也传说这水洞呢就是天使在搅动的。所以这小字的说明是说明当时的传说，并不是呢真的有天使在上头来搅动。其实泉水具有疗效，在各国的文化当中也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。而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里的旁边，五个廊子里面躺着呢有许多的病人，他们都期待可以第一个可以跳下去，可以第一个下水，因为第一个下水的谁先下去就可以得医治。你简单想一想好了，通常是谁可以第一个下去？是那个轻症患者还是重症病患呢？重症病患很难下去的，所以通常都是比较轻微的病症，香港脚的、皮肤病的，哇，跳下去很快很快，特别这泉水又具有疗效。 翻倒这些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血气枯干的、瘫痪的，他们可能都很难下得去，或是说很难最先下去。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约翰选这个神迹的例子真是非常用心。犹太人在旷野也流荡了将近38年，而这个摊子也病了38年。这毕士大的旁边的五个廊子又象征摩西五经，好像在指涉以色列百姓，他们靠着摩西五经想要得着拯救，他们也好像那病了38年的摊子。第六节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故事很有意思，是耶稣主动问他的，而不是像其他的神迹是这些病患来主动找耶稣。这故事是这个摊子他是被动的，耶稣是主动的。而且耶稣问他的问题很有意思，耶稣是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可能想很奇怪，病人有谁不想痊愈呢？耶稣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白问了，或是不需要问？不是罪字而已，是罪句，不需要这个句子，不需要这个提问。但耶稣的问题是刻意的，你看下文就知道。原来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，他的心中早已没有渴望，他没有渴望他会得着医治。但很讽刺的是，他还是每天来到毕士大旁边这五个廊子，他没有期待，没有期待今天可以得着医治。所以当耶稣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不是说，是的，我很希望可以痊愈，他没有这样回答。他回答什么呢？5章7节，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他讲一堆的理由，我根本不可能先下去的，因为我是一个瘫痪的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看到水冻了想要下去，结果别人已经比我先下去了。他的人生好像是世界的一个现状。如果1章5节，约翰福音1章5节说到光照在黑暗里，约翰福音第5章这儿的黑暗是什么呢？在这的黑暗是机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平等与公平竞争的，但其实充满了无奈。我再说，机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平等，似乎是公平竞争的，但其实是充满了无奈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所处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看起来机会平等，看起来公平竞争，但并不是那么一回事。约翰福音1章5节，新译本的翻译翻译作，光照在黑暗中，黑暗却胜不过光。约翰福音第5章的黑暗不只是好像是一种特色，就是机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平等公平竞争，但其实充满无奈。另外一个黑暗是这个摊子他的身体部分死亡了，部分死亡了，没有力气了，瘫掉了。但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能胜过光，耶稣就是那真光。这就是约翰要我们所看到的。约翰福音的结构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在神迹的后头有一段的启示讲论， 来解释或者简单说明那个神迹、那个记号，要读者看到背后的意义为何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二十一节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这死人指的是灵性的死亡，没有感觉，而光照在黑暗里。这黑暗如果是指着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摊子，他的身体部分死亡了，如果耶稣都可以使那身体部分死亡的摊子恢复知觉、恢复生命，更何况是将来呢？将来那更大的事是神要使死人复活。你是否从这个神迹记号的背后看到那将来的荣耀呢？
诗篇119篇128节，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良苑讲台，
耶稣的问题，你要痊愈吗？我刚才说过，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，他早就已经从失望变成了绝望。但是可悲的是，他仍旧每天来避世的。这样的人，耶稣也爱他。耶稣愿意靠近人的绝望，为的是要燃起他的渴望。没有渴望，让神失望。都是欲望，神也不喜欢。但是都是欲望让神失望，没有渴望也让神失望。许多时候，基督徒也好像这病了38年的摊子。我们每个礼拜来教堂，好像也是一样。我们没有什么期待，我们就好像养成一个习惯，礼拜天到了，我到教堂做礼拜。我没有一个期待说，主啊，你今天对我说话。主啊，我今天不要白白的来，求你触碰我的心。主啊，我今天把需要带到你的面前，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，看你怎样工作。主，我兴奋，因为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是这样子吗？还是我们犹如行尸走肉一般？我们也是死人，好像没有渴望了。我们需要反省在主的面前，主要燃起他心中的渴望。他肉体的心在跳动，但属灵的心却早已死了。第八节，约翰福音五章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第九节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第十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觉得在这儿的犹太人很冷血？为什么呢？而后，约翰福音 第五章后头的启示讲论有讲到这群犹太人的问题。五章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第四十节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为什么当时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没有读懂旧约圣经？为什么他们当弥赛亚出现在他们眼前时，他们没有认出他是救世主？耶稣点出他们的病因，他们是生了什么病呢？心里没有神的爱。当我们越在这个信仰当中学习成长，你要问自己有没有走错路，你要问自己，我的属灵生命是否健康？有一个很重要的温度计是，我是否越来越爱神？我如果今天比昨天更爱神，我如果明天比今天更爱神，那么我可能走对路了。相反，我好像觉得呢，我对神的爱越来越冷淡，我对神的爱好像不如起初，我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。我们需要反省，我们恐怕走错了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句话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这样的婚姻呢，生病了。同样的，如果在信仰里面，我们对神的爱好像越来越冷淡了，那么我们的信仰也生病了。当你在安息日看到一个病了38年这么痛苦的人，这一天好了，你替他高兴都来不及了，因为你心里有神的爱。一个病了38年的人，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传统上有许多的规定，可是你看到的不是看到了他病好了，而是看到他拿褥子，那是因为你心里面没有神的爱。五章十节下半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十三节，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耶稣在早期侍奉不需要和宗教领袖正面冲突，他知道孰重孰轻，他懂得优先次序，他要把重点放在传福音，他要把重点放在造就门徒。等到时候到了，他一定会和宗教领袖摊牌的。十四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在这里，五章十四节的遇见他，希腊文是 heuriske 这个字比较好的翻译是找着他。后来耶稣在殿里找着他，也就是当时人多混乱，可是耶稣后来又去找到他，找到他对他说什么？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。很肯定的，他的病和他自个儿的罪有关，有一些的苦难是我们自己犯罪的结果，有一些的苦难是别人的犯错犯罪所造成的。比方说我守法走斑马线过马路，结果有人酒后驾车撞到了我，是他的犯错，他的酒驾，以至于造成他人的伤害。第三种是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而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比方说路加福音十三章四到五节提到说啊，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十八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因此以我个人来说，当我遇见苦难或是生病，我知道有三种可能，一种是我自己犯罪的结果，一种可能是别人的缘故，别人感冒结果传染给我，另外一种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总之我会先认罪，我求圣灵光照我，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。我相信当我愿意来到天上的爸爸面前说，爸爸我哪里错了，这天上的爸爸不会小气的说，我才不要告诉你了，不会的，他一定会告诉我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犯罪的缘故，那么我就求神赐我恩典力量来度过，来胜过这个苦难。耶稣爱他，耶稣不只医治他的身体，也要医治他的灵魂。原来他还在犯罪的状态里面，虽然此刻蒙了神特别的恩典，身体得了痊愈，可是呢，如果他不处理罪的问题，耶稣说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，这更加厉害指的是将来的审判。好像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将来神必要审判。神的医治，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。来信耶稣真好，耶稣不止医治我们的身体，当然神有时医治，有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医治，或是不医治，好像保罗那根刺一样，但没有关系，重点是神要医治我们的心灵，也彻底为你我解决了罪的问题。十五节，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。在约翰福音里，大部分的犹太人这个字指的是反对耶稣的犹太人，敌对耶稣的人。这个人竟然恩将仇报，主动，刚才都很被动，现在反倒很主动的去告诉那些反对耶稣的人说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恩将仇报。十八节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从这段必士大的启示中有四点我要分享。第一点是没有渴望让神失望。第二点是我们需要去反思，我是否越来越爱神呢？第三点，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。第四点，我们不要做恩将仇报的基督徒。我们下回见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。